首先是先要有几个问题的。第一个就是有一些人我们很感激他们，就是把他们听的反应告诉我们，他们就说觉得我们昨天讲的很多东西都非常的好，不过呢觉得有点很美，有点太理想了，那么想把标准定得很高，看起来每一个讲的人都是很美满的样子啊。那么我们有一种感觉，就是说我们怎么样从这里到那个美满的标准。那么我必须要解答一下，就是事实上呢，每一个讲的人都是把自己过去的经历，有很多失败的经验，然后得到的一个结论跟大家分享。就是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没有办法把自己失败的经验一个一个的报告出来，那么所以呢感觉上好像是一步就已经达到了那个标准。比如说夫妻在一起就算吵架的话，是不是不要这个不要那个不要的，事实上呢也是经过很多的学习，而且现在也还是在学习。所以呢，这个一方面是因为时间的缘故，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现在所强调的是一个原则，而且是基督徒的原则。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要在这里解释，并不是说的人讲出来的人就表示他已经都完全做到了，也并不是说要给大家一个很美的标准，很高的理想，让你觉得高不可及。事实上这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我们希望我们的婚姻能够荣耀神。第二个呢，就是有人提出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一个有全时间奉献，把自己全时间奉献给主的姊妹，她要找一个对象的话，是不是也要找一个全时间奉献的弟兄这个问题我想请李牧师给我们回答一下。
我们先祷告好不好？主啊，真的我们需要凡事来求告你。主，我们从你的话清楚地知道，我们中间若缺少智慧的，可以求那后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啊，你就会把智慧给我们。主啊，我们求你真是在我们中间继续地带领我们，特别在这样的一个重要的题目，我们求你一方面给我们敏锐的灵，让我们很敏锐地感觉你带领的方向，另外我们也求你不只是给我们敏锐的灵，也给我们顺服的心。主啊，很多时候我们敏锐到一个地步，我们明白，但是我们不肯顺服。主啊，很多时候我们愿意顺服，但是我们不明白你自己的方向。所以今天我们求你真是把这两个恩典赏赐给我们，把今天的时间交在主你手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题目是一个全时间的一个姊妹，要奉献的姊妹怎么样去什么找
对象的时候，
找对象的时候是不是也要找全时间的弟兄？我觉得这个题目本身有一个很小的点，我要稍微提醒一下。对象，老实说，不是你找，不是我找。我想这个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的问题。我们大概就是因为说找对象而出了很多的问题。而事实上，夏娃是亚当在睡觉的时候就跟他预备好，眼睛一开，夏娃就在前面。所以你们祷告，正如刚才我在祷告里面提到的，求主给我们敏锐的灵，也求主给我们顺服的心。很多时候那个人在那里，你不肯顺服，你说不是他，不是他，他太漂亮了，其实常常是相反。那么所以我想这一点是很要紧。那么至于一个全时间奉献有心愿跟随主的一个姐妹，在婚姻的身上她应该有什么样的原则，我觉得完全看她个人在神面前的态度。第一，有的人呢，他是觉得他一定要求神预备一个跟他找同样走同样道路和方向的一个伴侣。比如说他的负担要到非洲去当宣教士，说主啊，如果你要为我预备让我从他也有相同的负担来印证这是你的带领，那这是完全他个人的负担，所以这个没有一定。那么有的人呢，他说不然，只要主你为我预备一个全时间奉献给你我就够了。那么他爱主，他愿意奉献，他到南美洲，我就不去非洲，我就跟他到南美洲。那第三种呢，情形是这样，他觉得在神的面前他有一个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这样的一个负担。如果这位弟兄是主预备的，那只要他爱主，只要他真是有服侍主的心，即使他是一个代职侍奉，我也愿意。那么这个完全看这个姊妹自己在神面前的这个心愿怎么样。所以这个答案呢是一个很活的答案，没有说一个死的必然如此必定那样。 所以这是我愿意特别听，因为过去十几年我们在台湾校园团体有很多很好的姊妹，很好的这些女同工，那么有一些呢，他们的感觉是要一定找到也是校园团体的同工，他们才愿意嫁，有这种例子，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那么神把我们两个放在同样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在一起结婚，一起侍奉。那有的不然，他说只要我的丈夫他是一个传道人，我也愿意嫁给他。那么有这种例子。那么也有一些例子，就是说他只要爱主，所以他结婚以后就离开校园传信。所以我想简单的就是这三方面的可能的原则。那么你自己祷告，看看你觉得哪一方面是你自己的那个感动。
第三个问题是这两天我们都提到关于成熟的问题。第二天我们讲到婚姻的时候，我们也讲到第一天讲交友的时候，就讲到说你交朋友的时候你要选择一个成熟的人交，将来在交往的过程当中比较少有那种伤心的事情。那么在结婚的时候，我们讲到神的三个次序，那么第一个次序就讲人要离开父母，也是提到成熟的问题。那么在这里呢，有一个作者他就讲到你成熟了吗，他提出六点，我想给大家提一个参考。一个成熟的人，第一，他是一个接受自己的人，那么接受神所给予他的容貌，他的身材，他的智力，他的才干，他是一个能够接受自己的人。如果一个人有严重的自卑感，会往往会造成婚姻的一种紧张局面，这个是很多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一个人若是有严重的自卑感，常常在婚姻里面造成很紧张的局面。所以一个成熟的人是一个能够接受自己的人。第二，一个成熟的人是能够乐意接受别人的建议，而且愿意改正自己错误的人。他乐意接受别人的建议，他愿意改正自己的错误。我想这六点可以给自己做一个检讨。那么当他要建议别人的时候，他知道如何很谨慎的带着爱心等候合适的机会，采用合适的言语给对方提供意见。这是同一点，就是关于意见方面，他可以接受别人的意见，他也可以改变他自己。那么当他要改变别人的时候，要提供意见的时候，他又知道怎么样提供，这是一个成熟的人第二种的表现。第三，一个成熟的人能够去适应他所不能改变的情况，就是他有适应的能力，那件事情是不能改变了，或者他这个对象已经定了就是这个样子，他是去适应他，而不是想办法去改变他，他有适应的能力。第四，一个成熟的人能够面对挫折、重压和失望的情况。若是我们遇到一点挫折，我们就垮了，可能我们很不成熟。当然，挫折有大有小，不过就是说，成熟的人他能够面对各种的这种挫折的失望的情况。第五，一个成熟的人会履行他的责任。一个成熟的人会履行他的责任。第六，一个成熟的人常为别人着想，他借着使别人快乐来充实他自己的人生，这是一个成熟的人为别人想。所以我们发现成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题目，因为好多时候当我们做这个婚姻的辅导的时候，有一些先生，有一些太太，他们的抱怨就是说，我的那一位为什么这么不成熟？他说，真的是有的时候真的是会生气，那么就是为了一些事情，然后就气到后来就闹得很严重。所以我想，我们讲到我们的灵性要成熟，我们在做人，在个性上也要不断的成熟。我相信我们在这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长大成人，那么这是一点点的提醒。那么还有接下来有两个题目，也是前两天我们留下来的题目。第一个题目呢，就是第一天跟第二天我们都大约的提到，但是我们都没有更多的时间讲。不过这两天就有很多人给我反映，都认为我应该在这个聚会里面提，就是基督教的性观。 那么我们在座的有好几位同工，我弟兄姊妹，他们也可以跟我一同分享。我们发现在今天这个时代，也是在今天北美洲这个社会，对于性，对于 sex 这个事情，好像的看法已经是相当的混乱。一般人对于性呢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就是把性看成是一个很肮脏的事情，看成是一种罪，所以呢就只要是性是绝对不能提的事情，也就是有一种带着一种避讳的态度，只要是性就是一定是是不能够提。但是另外一个是刚好极端相反的态度，就是带着这个跟着这时代的潮流，就是公开的讲性，随便的讲性，把性变成一种很放纵的一件事情来看，而且变成一种很廉价的事情来看。所以这是两种很极端的态度，一个是保守到完全不敢谈，那么有这种观念的人，他就算结了婚，可能在夫妇之间也是有一些不正常的关系。那么后者呢，就是把性看成很随便、很放纵、很轻视，那么就是很公开，以至于结婚以后也很混乱。所以这两种都不是圣经里头所提出来的。那么我们如果回到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一同在这里想一想，到底性从哪里来的呢？我们看到在马可福音第十章，神起初造人是造男，下面呢造女，对不对？那么所以男女的性别是从谁来的？神给的，是不是？所以性是从神而来的。所以性如果是从神而来的，神给一个不好的东西吗？所以今天如果你把性想成是一个很肮脏的事情，那这个观念应该要改变。还有呢，就是圣经里面也给我们看到，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么这里就包括了性。不过呢，这里给我们看到这个性是在与妻子联合以后，所以根据圣经的性观，性是在夫妻之中。所以这个神造性是为了婚姻，神把性给夫妇，所以只要是在婚前或者婚外而有的性行为，都不是合乎圣经的，而且都是犯罪的。那么在这一方面呢，在我还没有做结论以前，还没有请大家看一点圣经以前，也许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可以把你们一点的看见，也许你们在美国已经看到一些现象，你可以分享，或者读过一些什么书报杂志，可以给我们一些分享。我把时间就交给我们几位。
我想我所要讲的大概就是，假设我们弟兄姊妹万一我们真的犯了淫乱的罪的时候，我建议您可以找我们当中找我们的牧师，找我们的牧师，那么也可以找大夫。假设你们来找我们夫妇的话，我们也很愿意，我相信沈大夫他们夫妇也很愿意帮忙。那么或是找你们可信赖的年长的那个辅导。那假设不幸发生性病方面的问题的话，你也可以来找我。相信假设您找牧师，或是说你们可信赖的父的那个长辈，他们会告诉你们应该去找哪一个大夫，或是这方面的事情实际上的帮助。我想我讲的就是这样。
我想谈到性的问题，我们大家都会脸红，都不好意思。那么我们就是说负责 panel 或是讲员，通常我们都讲到点到为止，然后呢下面的人都去猜。那有的人就说你们都不是那么 open 都是只讲好的一面，只讲原则，但是在真正的这个日常生活里所遭遇到的这些 hard choice 的时候应该怎么办。所以我在这里给大家一个 challenge， 可能也是一种 risk。 那我想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不是说戴着一个面具的在性的方面，在爱的方面，我们都有我们的失败但是我们都在学，因为爱是一个学校， 没有毕业生的啊，夫妇之间的性也是一样的，不是说一下子就学会的啊。可能有的度蜜月回来是最 disappointed 的一个经验啊，因为完全不晓得是怎么一回事情啊。我想只很简单的啊提几点。那我希望就是说，今天在我们都在这边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多多少少需要一点 risk。那这样的话，我们才会真正学习到在主的爱里头啊，主的真理头，我们真正能够学习到就是主要我们去持守的那个价值。因为我们价值持守得住的话，我们自己的人格才可保得住，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也才保得住。那第一，我觉得性不是一种交易，很简单哈，我不多说。第二，性不是一种 performance， 不是一种动作而已。性也不是一种孤立的事件，还有性也不是一种 experiment。 那么圣经所讲的性是什么呢？我们刚刚提过，就是说二人要离开父母啊，人要离开父母跟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下面的一句话我们平常都不大好意思去念，二人赤身露体不以为羞耻， That's sex、就是在神所为我们预备的这个伴侣，在神的爱里头所结合的婚姻，二人赤身露体，没有任何的 barrier。 因为在性的关系里头，二人能够 totally open、不感觉到羞耻，没有 guilt， 没有 fear， 在爱里头能够自由，能够自由的给，也能够自由的取。那么性我把它 define 着The most intimate and the most profound relationship， 也可以这样讲，性 sex is a communion of love。 我是这样做一个定义，就是说，在这个性的关系里头，是一个全人跟另外一个全人的交通。李师母昨天已经提到，不光光只是肉体的方面，是全人的交通。灵魂体的一个交通性的事情不能够随便，因为你如果自己把性看的是很 cheap 的话，你一定先把自己变成了一个 cheap person， You are no longer a person anymore。 性的关系永远是 I thou 的关系，不是 I it 的关系。我想这一点也非常重要，我不说太多，就停在这边，如果有问题再提。
我想坐着讲比较没有那么严肃，虽然这都是一些很严肃的题目啊。站在医生和牧师的角度我们都有一个很沉重很深沉的一个负担，因为这个时代完全就是刚才于牧师所说的性的定义的相反的一些现象流行在我们的四周。那么这些年来做神的工作，我也发现许许多多夫妇之间，我们今天是讲家人，昨天讲夫妇之间呢，有许多问题和症结，很多都是从性的关系而来的，从性的观念的错误，因为误解而产生误用，而带出很大的误会。所以今天有很多貌合神离的夫妇，常常是在性这方面的失败。所以我盼望为了你们夫妇的见证，为了你们夫妇在一起能够照圣经的标准赶快去找神，回到神的面前，或者去找一个你们信得过的一个辅导，或者年长的，或者一个传道人，或者是一个医生，把你们的情形跟他谈，可能他们从圣经里面，从一般的医学的知识里面，可以帮助我们点破许多我们过去的误会。所以我想这个是诚恳的提出来给各位。那么如果有机会看一些书，比如 I Married You 这样的一本书，就讲非常直接关于性的一些观念。我们曾经辅导过弟兄姊妹，观念完全不对，但是因为给他们看这本 I Married You， 给他一个很大的改变。这是我们过去有过的经历，我们鼓励大家多看一些这样的书。
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八节说，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 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所以这里讲到我们基督徒真是要保守我们的身体，因为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那么虽然今天外面把这个事情看得很随便，但是一个基督徒我们真是要有守身如玉的这样子的态度。虽然我们感情再深再好，甚至订了婚，还是不能够发生这样的关系，因为在没有结婚以前我们都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然后这种行为发生以后，往往就会造成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在这里提，为了神的荣耀，也为了弟兄姊妹的好处。还有一处的经文呢，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从第三节开始，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所以这都是讲到这个 sex 的问题。要我们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越分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所以如果我们犯了罪还有后果，第一个对人是对你自己是一种越分的行为，因为不在 marriage 里头，不在这个婚姻里头的这种行为是一种越分，是一个罪。还有是对不起人，因为他欺负你的弟兄，是对不起人。还有呢，更是对不起神。不但如此，还说主必报应，常常这一类的情形都会有后果产生。这个后果也许有人得到不想要的怀孕，也许有人得到刚才医生说的性病，那么也许这些都没有，但是却得到一辈子的一种 guilty feeling。 这个是我们为什么要去犯神的法。所以我想既然我们讲到交友婚姻这样的问题，我们不能够不面对这个时代的这种现象，而把基督教的标准放在弟兄姊妹的面前。也许有人会问说，那么已经犯了罪怎么办，已经做错了怎么办？那么刚才我们的医生也说你总是第一在神的面前永远有悔改的机会，还有你还可以找辅导，找一些可以信靠的可以信任的人来交通。那么这个问题我们过去还有一个，就是昨天漏下来的问题，是关于离婚这方面。有到底基督教的离婚观是什么？基督教是不是可以离婚呢？今天早上陈老师也提到这一段经文啊，马可福音第十章第一节到十二节，到底可不可以离婚？我们要不要这里哪一位给我们讲？
我在这边不愿意做一个这个 blank statement 哈。圣经从来不鼓励我们离婚的。好，那我想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原则。我自己是一个 counselor， 那么有的时候在 counsel 这种离过婚的人的时候，有的时候实在我不晓得应该怎么样来教导他们有的情形实在是很困难是不是他们就是说继续相处在一起是不是对两个人都好，还是对两个人都不好？那我想要看那个 individual case 怎么样但是我想我们昨天李牧师也提到过，就是说夫妇吵架的时候不但就是不要提这个离婚当作一种威胁，我们常常会这样，也当作一种惩罚，有的时候对对方的一种惩罚。那在两个人在考虑这个离婚的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很容易中间的一方会把 counselor 拉到他这一边来支持他关于这个离婚的事情还有这个再婚的事情 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个问题。那么我想我基本上哈，圣经告诉我们，就是说神所结合的人不可以分开啊。但是如果这个关系就是说在了一种就是说很有的时候也会碰到一种非常 desperate 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我想要看个人的 individual case， 但是做一个 counselor 我从来不鼓励离婚。那么也在神面前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要尽我们一切的力量，也借着祷告，借着神的帮助让他们去用神所给他们的恩典，他们的 resource 能够找到最好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方法。那这是我自己所寻求的
我最近看一本书，是李师母介绍说为什么基督徒的婚姻破裂。那他提到一开始就提到说，以前我们看离婚问题好像跟我们都没有关系的，但是现在已经不是这样子了，尤其是在现在的社会跟现在的教会里面，这个已经都跟我们切切有关系的。那为什么他，因为他接触过很多很多离过婚的人的情形，觉得他们的非常非常的痛苦。那有一个例子是他本身是他自愿要离婚，可是他后来还是 suffer 很大。那他在分析为什么，其中有一点就是说，离婚的时候只想到说自己想要离婚的时候只想到说我要把这些问题通通脱离掉，但是他没有想到说他脱离这些的时候换来另外一大堆问题，而那些是他所没有预备要去接受的，可能那些是更难的。那当初想要离婚的人都只想说我现在只是跟他断了就好了，这没有问题的，这些问题我都可以不要承受。但是他用一个简单的的话说，离婚没有解决问题，是交换了一堆另外一套问题过来。那么那套问题下以后更有可能更难处理的情况。有时候他尤其有一个 case， 他是自愿要离婚，双方都是自愿离婚的，有时候是被动，有一方愿意一方不愿意，这样的情形是另当别论。但是有一对是他们都愿意离婚，结果还是很痛苦。那个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离婚的时候他终止跟他先生的关系是他自愿的，但是他同时不自愿的就是非被迫的终止很多很多其他的关系，比如说他跟他的那个公公婆婆或者是小姑或者是他的所有朋友的圈子都因此而改变了。这是一个 fact， 我只是把这个事实摆出来在大家的面前。那我们不忘记说，我们结婚的时候是 promise 要跟这个人过终生的。那这个 promise我们平常讲话就要 keep promise， 那么这个结婚的事情更是要 keep promise。
今天很多人只看婚姻是跟国家的法律有关系，事实上婚姻是在神的面前，是跟在神的面前立的约。所以我最近看到一本书，它讲得非常强烈，就是说你在国家的法律满足了结婚，那么你要离婚，在那一方面解决，你就可以离婚。他说错了，但你不要忘记你在神面前所许的愿。所以每一次我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姊妹证婚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是丈夫跟着我讲，新郎跟着我讲，新娘跟着我讲，那我总是不是故意的要开玩笑或者是这个故意轻松一下，我总是提醒他们，我说现在你跟我讲的不是跟我讲的，因为到时候他们到时候一吵，你那个时候跟在牧师面前讲的话，在神和人面前，他说哪里，那是牧师逼着我要我讲的啊，他讲一句我讲一句。事实上我们所讲的是在神的面前，所以你可以破你说你满足了国家的法，但是你离婚你不能够满足神在神面前那个律。所以我想也顺便提一下
我还是站起来我就稍稍举一个例子就是我认识一对青年。那么他们在结婚之前有过一段交往的时间，那么可是双方了解并不够，都是组内的弟兄姐妹。结了婚以后呢，才发现就是说对方家里呢就是有这个精神病的背景妈妈哥哥那么男的方面他自己也差不多是半个精神病人就是说那种关系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痛苦有一次要来，就是这个姐妹来找我问我这个离婚的事情她自己也没有办法 function 相当困难的一种情况之下， 考虑到这个自杀的事情啊，很多方面非常非常的 depress 啊，那我就跟他谈，尽量要了解他的 feeling 啊，但是呢，那个 situation 实在是非常的艰难啊，在这个时候应该要做什么样的 advice 啊，不容易，所以一直我都觉得说啊，在寻找对象、寻找配偶的时候，啊，应该越谨慎越好，啊，我不喜欢这个 falling in love， 这个，而且好像就掉进去的样子，啊， if you fall in love， you will fall out of love， 啊，千万不要就是说哦，堕入情网就掉进去，这个不能掉进去，你要看清楚以后，啊，然后呢，要应该很有信心的靠着神，我们。让神跟我们一同走进去，那你一定掉不出来的啊、哦！因为你神跟神一同进入到这个关系里头，那个关系呢会越来越深。
我看到一本书，一个作者也是这样说，他说根本没有所谓 fall in love， 没有 fall into love， 只有 grow into love， 他说爱这件事情是长的，他说你可以从这个最浅的爱一直长到属天的、属神的爱。那么讲到离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有经过我们真的是碰到过好几个 case， 我们真是感受到他们在感情上所得到的那个伤痕是何等的大。离婚并不能解决问题，离婚是换来另外一堆问题，而且在感情上是带给人瘫痪，带给人痛苦。世界上没有一个真正的离婚，因为你说是分开了，事实上还有太多的事情是割不开的。还有呢，离婚呢是常常带给孩子他们一个极大的沧桑，孩子是最无辜的，所以常常是为了孩子，有的夫妇宁可还是维持那个婚姻，但是等到离了婚以后，你会发现那些孩子因为得不到一个完全的一个家，得不到一个完全的双方父母的爱，常常在他们的心理上造成一个不平衡的人格。离婚呢，并不能解决问题，与其提出离婚，不如挽回濒临破裂的婚姻。我想我们可能这个问题只能谈到这儿。那么有一些书可以介绍，现在我们书摊的书已经差不多卖完了，那么现在还有可以买的书呢，这里有一本是 Living with Unfulfilled Desires， 那么这个是讲到性，那么这里面呢是都是书信的方式，这个 Walter Trobisch 写的。我实在很敬佩这位作者，他是非常非常根据圣经来讲到性，讲到男女的关系。那么也是因为他自己是一个非常敞开，很愿意跟年轻人谈论这个问题，所以呢世界各地的人都写信给他，讲到自己在这方面的困扰，就是他心里的困扰，他不知道怎么办。那么以前呢都是大学生，因为他写了这个我爱上个女孩这本书，还有啊在书摊上，好，那么 I love a girl， 那么当他这个书出来以后，那个时候是为这个好像大学生写的，结果后来越来越多人写信给他以后，他很惊奇地发现他以为的那些发生问题的结果呢，年龄一直降到16岁，降到13岁。所以这本书是写他是说写给 teenager 跟他们的父母。不过我想他说这些问题他以前认为是大学生的问题，现在是在这个西方社会变成 teenager 的问题。那么我觉得是一个写得很好的书，而且每一封信他都没有改原文，没有改他原来的那个句子，就照实登出来，然后他把圣经的这个基督教应该有的这个观念给他回答，这个是相当不错的一本书。那么还有就是我爱上个女孩那边还有其他的书呢，因为这里没有，所以我想就不介绍了。那么今天我们第三个题目是讲到这个 family life， 讲到家。那么我要给大家动一动啊，所以现在每一个人发一张纸头，因为这个题目也是相当的大，不过我不希望一个题目是别人告诉你怎么样，我希望你自己想一想。所以呢一人拿一张白纸在手里，
万一不够好不好，后面你们在哪里裁一点纸头，我怕
这里应该差不多有70张，
你发一下，
差不多有70张，我们把那个纸头一人拿一张传一下， 希望我们做一点小 exercise。
弟兄或姊妹两个人在婚前，他没有好好寻求主的心法和心意的话，那么他那个结合不能够算是，也就是说犯了一个罪或犯了一个错，至少他不是尊重主的主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后来他如果两个人都发现说最好是分开的话，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说他的分开反而是一种对罪的一种罪过？因为他以前的婚姻不是在一种寻求神的引导下去的。
我读过一本书是讲到寻求神的旨意，那本书我里面有一段我非常非常的有深刻的印象，他就是说我们当然都是要按照神的旨意去行，但是如果我们有的时候做错了，不是按照神的旨意，那是不是我们就一团糟了，我们的人生就完了吗？那里面有一句话很安慰我的，就是说神能够在我们的错误当中为我们挽回过来，我们自己打翻了摊子，神会帮我们收拾，所以还是回到神的面前。我自己觉得如果已经结婚了，而后来实在发现是结错婚了，但是因为已经结婚了，我觉得我们不是说想办法脱离这个婚约，而是求神让我在错误当中我们学习，我们来挽回，我相信神靠着神还是能够的。你看还有什么问题？你有没有？
这个问题是很多人想用这一节圣经来 justify 离婚啊，就是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那现在这个不是神所配合的，所以我可以分开啊。我个人觉得这种的解释如果变成可行的话，那永远给人家留下一个借口，就很容易把离婚变成一个非常。普通也变成一个很乱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个人在这里，我还是觉得我们必须真正对神这个婚姻的设立者有一个绝对的相信，一个绝对的相信。我现在已经结了婚了，即使我看见好像不是神的安排，而且我很清楚知道我婚前有很多很多错误的决定，但是我想现在我们既然已经进入这个神所设立的婚姻的制度，我想我们就靠住主下去。那么这一类的见证呢，我们看到不少，两方面都愿意正面的来看，不愿意从否定的那方面来看，他们一起努力。我们刚来 Boston 的时候，有两对夫妇他们公开做见证，同样一个聚会，我们很受感动。一对夫妇他说，我今天要做的见证叫做8年抗战，就是说他过去这8年来他真是可怜，他一结婚就发现不对了，所以就一直 fight， 希望把这个婚姻能够 terminate。但是后来呢，感觉到神的爱在旁边，就8年下来，真是感谢主。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这个8年抗战的这对夫妇，到目前来讲，他说的这个话已经有3年过去了，真是看见这一对夫妇在主面前活出正面感动人的见证。那么另外一对夫妇呢，同样那个聚会，那天很奇怪，做见证都做这一类见证，我们没有题目的哈，就有一个人做见证讲婚姻，就大家跟下去都讲婚姻。另外一个人他说，哦，刚才我们听见某某人做见证说8年抗战，我现在要做个见证，题目叫做10年有成。那么他们夫妇两个，那这一对夫妇10年有成，这一对夫妇现在还在我们教会聚会。那么8年抗战那个呢，抗战抗到南部去了，现在不在我们这里。那么这十年有成的，他们站起来，我听了他们的见证，我实在很受感动。如果我们很容易就用这一节圣经的前面这句话说，哦，这个不是神所配合的，我想这个也没有8年抗战的见证，也没有10年有成的这个见证。所以我个人觉得，怎么样来判断是神配合不是神配合的，婚前来看，不要婚后用这些圣经来 apply。
我想现在每个人都有一张指头，是不是？那么请你把那个指头折成三折，分成三个等份，折成三折，
够不够？有没有人没有？都有。
折成三折，那么你把它再摊开来的时候，最左边的这一个格子，请你 用一个字或者一个词或者一句话或者一个图画，随便，就是最简单的，你就把它写出来，在你的观念中，根据你自己的感觉，家是什么？你可以用一个字或者一个词或者是一句话或者一个图来表示家在你的观念中是什么。很快，我想十秒钟，这是你的第一个进你头脑里面。当你一提到家，你认为家是什么？有的人可以用一个字就把它写出来了，你对家的印象，家是什么？不要想很久，想很久就不是你的第一个印象。你就是第一个印象，你认为家是什么？你觉得字不能写，你就用画个图你来表示家。最左边的一格，中间的一格，中间的一格，请你用很简单的一句话写为什么在家里做见证最难，那个原因，用很简单的，不要写文章啊，就是一句话，为什么在家里做见证最难，家里见证的困难是为什么，就很简单的用一句话，为什么，这个原因是什么，我想每一个人的原因是不一样啊，为什么在家里做见证最难？然后最右边那一格，最右边那一格，家里头的关系，每一个人也不一样。就是说，你的经验或者你没有经验，但是你认为在家里最难相处的一个家庭关系的那个人，也许你说是舅舅最难相处，你就写舅舅。你知道，就是说你自己的经验，或者你觉得你没有什么经验，但是你想象中，在家里面最难相处的那一个关系，在你的家的范围里头，你把它写出来。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是不是？那么现在都写好了啊，我现在希望我们很快的，就是只有五秒钟就可以，三个人，三个人一组，你分享你们自己的图画或者句子，你分享的时候，三人一组，跟你旁边的人，三个人一组啊，不要多，不要多过三个人，不要多过三个人，因为我们时间很宝贵。你分享就是说，为什么你要这么写？为什么你这样写？
我去跟别人一组。
可以呀、啊，就是很快的，就三个人，你附近。好不好？三个三个一组，给大家三分钟的时间分享，你为什么这样写？写一个字就是熟，就是说为什么在家里最难做见证？因为在家里太熟了，大家彼此都太熟了，所以最难做见证。那么有的人说在家里最难相处的人是婆婆。我说还没有结婚的人写的，这是婆婆。有的人说最难相处的人是父亲，有的人说最难相处的人是母亲，还有人说是我自己。那么对于家的印象呢，有的人画太阳月亮，有的人说家是 love， 有的人说家是温暖，有的人把它画两个手牵在一起，那你就可以想象代表什么意思啊。所以有个人不同的描写，那么有的人就这样认为说，家者家也，那个家是什么家呢？一个木字旁，一个加减乘除的家。家者家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枷锁，家把我给夹住了，家是一个捆锁啊，所以他认为家是一个重担。也许有的男人就认为说，哎呀，如果不是因为结了婚，我今天真是逍遥自在在外面，现在有了这个家，真是被夹住了。那么有的女的呢，这个家是那么重，哎呀，真是把我给夹住了啊。所以他说家者家也，但是也有人说家者家也，他把那个家字啊，不是一个宝盖头，下面是个什么？猪。那么有人就把那个猪啊，就写成真正的猪。他说家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最乱的地方，别的地方都要弄整齐，但是家呢，可以把它弄得乱七八糟。 有我还看过一篇文章，他说家这个字应该改写，不应该下面是个猪，应该改成住，就是住，因为家是拿来住的地方。那么到底家是不是只为住呢？这又是一个问题需要商榷的。那么还有人说家者家也，那个家字啊是人字旁两个土叠起来，家是家美的地方，家者家也，家是一个家美的地方。但是我们还是不管人怎么说，我自己怎么说，我们回到圣经里头，我们看到神是非常看重家的，神是非常看重家的。我们看全本圣经里头，家的气氛非常的浓厚。我们看到神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是他的儿女，弟兄信徒都是兄弟姊妹，好像整个给我们看到的教会也是一个家，就是家的气氛，神是很看重家。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个圣经里头的时候，我们更发现神的心意是在家的里头。有几处的圣经我们没有时间查考，但是我把它提一提。我们会发现救恩以家为单位，在旧约我们就会发现好几个地方都提到，比如说在这个约书亚记里面，那个妓女拉合，她就是一家的人，她的父家得救是一家的人。那么在新约呢，我们也看到那个狱卒也是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好像神的心意是要全家归主，全家来到神的面前。神不是要，虽然得救是每一个人跟神之间的事情，但是神的心意是要全家得救，全家归主。这一类的经文如果要去查考的话，从旧约到新约实在是太多。当神要拯救挪亚的时候，他是一家八口都救了。所以我们会发现救恩是以家为单位，然后我们也会发现呢，侍奉也是以家为单位。约书亚讲了一句话，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今天在基督教里面有一些不太美的现象，就是我们发现常常是一个家里面有人爱主，有人不爱主，有人在侍奉主，有人却很冷淡在那里好像反对。侍奉是以家为单位的，若是能够两夫妇一同侍奉主，那真是一个很美的图画。我们也发现传福音也以家为起点。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的耶路撒冷最近的就是我们的家，从最近开始做见证。那么我们也记得有一次耶稣到格拉森人的地方，他不是让一个被鬼附的人把他医好了，就那被鬼附的人就一直哀求主，说要跟着主一同，要跟随主。你说这不是很美的事吗？要跟随主，主应该答应他。结果主耶稣跟他说什么？你要回到你的家里去，你要述说神在你身上所做的事情。所以做见证传福音也是以家为起点，神的心意是在家。但是很可惜，你会发现在家里是最难做见证的地方。所以刚才我们就写那个第二个题目，为什么在家里最难做见证。虽然家是温暖的地方，但是家呢也是一个最放松的地方。很多的人出门的时候就在那个出门的门口，就从他的衣架上面，不是拿一个外套，外套当然要拿，但是另外还要拿一样东西。有人在点头，要拿一个面具。出去的时候是一个人，但是回到家里的时候呢，就可以把那东西再挂在墙上。就是家是一个脱下面具的地方，是一个表现真我的地方。所以在家里面是一个最难做见证的地方，因为你自己的本相全部露出来了。所以为什么你要带领自己的父母信主？
很难，要带领自己的儿女信主很难，有很多传道人的孩子不信耶稣，他爸爸在台上讲道，那我听很多，可是他在家里是什么样一个人我知道，他不要信。那么有一次有一个牧师在台上讲道，讲得声嘶力竭的时候，有一个女的就从后面一直冲到台上，就拿了一个这个 sleeping bag 往桌上台上一丢，她说你就住在台上不要下来了，那是她的太太，她说你在台上是圣人，你在家里是魔鬼。所以家是一个最难做见证的地方，我们今天讲到家庭生活，我们必须要回到圣经里头，神的心意是在家，我们不要只顾我自己，我信主了就够了是吗？神要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我们要抓住这件事情，这是神的心意。我家里还有人没有得救，那么今天我们要谈的一些是跟婚姻有关系，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每一个家庭生活里头细节都谈，跟婚姻有关系的，而且会也是要接触到一个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关于这个 in-law 的问题。因为在结了婚以后，你会发现在你的这个亲戚的关系当中又多了一个关系，就是这些 in-laws。那么这些 in-laws 要怎么样跟他们相处呢？那这是一个相当头痛的问题，很多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发生，然后就婚姻甚至破裂。那么还有呢，就是在北美洲的情形更加的严重，在北美洲的情形更加的严重。我首先就是要我们的 panelist 讲一下，我们先谈为什么婆媳要出问题，为什么月婿要发生问题。在中国人的社会是大概都是婆媳，是这个丈母娘看女婿是越看越爱，但是在西方的社会呢，只要是讲到岳母，好像也是很可怕的一个人物啊。所以也许受了这个影响，现在我们说婆媳岳婿的问题就一起谈，为什么这问题会发生，因为我们把症结找到，也许我们解决的时候也就能够比较容易。所以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也是很自由的给我们几位。我觉得很难是因为没有机会也没有时间相处多认识啊。两个人要结婚的时候要花一段时间彼此了解，那也是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那么跟婆婆或者是跟那个岳母不相识，也没有机会多交通，也没有单独相处的机会，你怎么晓得他的那个整个背景是怎么样？如果是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来想的时候，当然什么都是 OK。 我们跟妈妈的相处都有20几年30几年，那么跟婆婆如果也有20几年30几年的时间相处多了解，也会跟妈妈一样好。
我没有这个婆媳的经验。
我有婆媳的经验。有一个观念我想在这里特别提醒也澄清，人呢是受一些继承的观念左右的一个动物，这是很可怜。我们婆媳讲太多了，结果呢你一结婚以后，你还没有碰到这个问题就已经有婆媳的问题的害怕。正如刚才那个这个测验，有很多人没有结婚他已经写最难相处是婆婆。那么我不晓得，也许你的男朋友的妈妈你已经跟他相处一段时间，你觉得哎呀糟了，也许啊，对不起，后面是不是有什么补充？没有哈，我以为是你写的。那么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注意一件事情，不要认为这一定要出问题，结果本来不出问题，因为你有这个观念就变成问题。婆媳姑嫂都是一样啊，比如说一个人来了跟自己的这个媳妇住在一起，还没有来就说哎呀惨了，这下我去不知道怎么办，他已经有这样的心态，当然没有问题也变成有问题。所以这个也许是很消极，但是我要跟大家澄清，我们今天有主，不要忘记我们有主，我们是可以克服5000年遗留下来的这些陋规陋习。所以这个，那第二哈，我个人觉得婆媳的问题啊，我们讲太多是婆媳， 我不是开玩笑，我说我有婆媳的经验哈。因为婆媳为什么有问题呢？从理论上来说，都是从抢相同的对象而产生的问题。婆婆抢儿子，媳妇抢丈夫。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呢，常常我认为婆媳问题是谁要负一些责任呢？就是那个儿子和丈夫，那一个共同被抢的对象。那么所以千万不要说你做丈夫的时候，哦，你要结婚，哦，这婆媳问题你要小心啊。其实我们做丈夫要小心。那么这是我们结婚17年来我们非常看重，因为我们觉得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不同的责任。我母亲有我母亲的责任，做太太的，做媳妇的有媳妇的责任，但是我也觉得我在中间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我们以为婆媳只是婆媳，其实那个儿子那个丈夫，他的态度，他的智慧，他对主的心，就是他的灵性，都会影响他们家的这个问题。所以一直到现在我们非常非常感谢主，就是在我们家了，我觉得这是神的荣耀，这是神的在我们身上的见证。我的母亲和师母之间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和谐，但是我们在交朋友的时候，我母亲很反对他，很反对他，有很多的理由，这些比较秘密我不讲出来很反。那么所以我们一结婚的时候，他也很紧张，他很害怕，我也很紧张。但是呢，感谢主，我们结婚没有多少年以后，我回到家跟我父母亲撒娇的时候，我会常常这样讲，我说爸爸妈妈，你现在都爱媳妇过于爱儿子。有一天我爸爸竟然承认，你看糟不糟糕他承认，他说真的，这个媳妇真好，比儿子还好。这句话是我补充。那么所以我觉得这是神的恩典，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婆媳一定有问题，不要这样想。我父母亲这一年来到美国来住在我们家，我很感谢教会一些弟兄姊妹的关心，他们一直害怕我们家里面有婆媳的问题。如果弟兄姊妹家有婆媳的问题，那还可说，牧师家有怎么说得过去呢？所以他们也出于关心说，最好在问题没有发生以前赶快让爸爸妈妈不要住在家里。然后有人来关心我们说，哦，师母啊，一个家有两个女人不容易哦。那我们也觉得很稀奇，当然我们很谢谢弟兄姊妹的关心。不过这一些年来，我们在这方面实在看见神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很快讲一个故事，我以前讲过哈，有一个婆媳闹得很僵的一个家，我相信这是个故事，不过这故事里面有很多发人深省的一些提醒。没有办法和谐。结果这个做儿子的很有智慧，有一天就跟妈妈讲，他说，妈，你养我养了几十年，我最大的不孝就娶了这个老婆啊。妈妈请你原谅我的不孝啊。妈妈高兴得不得了，说这个儿子终于回头了。说那怎么办呢？他说我现在想办法把你的媳妇，我的太太，想办法把她宰了。哇，这个妈妈一听，好啊，你看这儿子真乖啊。后来那儿子说，不行啊，不行，你如果现在出命案的话，警察来找第一个找你，因为街头巷尾都知道你们两个搞得不好。怎么办呢？这样子，给3个月，这3个月你在外面在里面在任何地方都拼命对他好，对这个媳妇好。然后呢，好到一个地步呢，大家都说，哎呀，他们很好，然后3个月以后把他杀了，人家不会怪你。哎，这妈妈说有道理。好，然后那天晚上呢，这个儿子呢就跟他太太讲，就流泪跟他太太认罪。他说，哎呀，我真不应该娶了你过来，也把妈妈也带过来，真我对你实在糟糕，请你原谅我。我今天终于良心发现，我很对不起你。哇，这太太高兴得不得了。那怎么办呢？他说，这样子，我想办法把这个老母亲啊下毒，把她毒死。哇，这个太太高兴得不得了，她说，正好，你不要那么高兴，你现在明天把她毒死的时候呢，人家一定抓你，因为大家都知道你们婆媳关系不好。他说，这样子，3个月以后我们下毒。那个太太说，好，我一定做到。明天呢，哇，这个图画完全不一样，那个画，你们如果画家的那个一定非常和谐。因为这个做妈妈的就，哎呀，媳妇你好啊，多穿一点衣服啊，什么那个这个做媳妇的呢，也端一点什么人参当归啊，给这个妈妈吃，炖一些鸡啊，炖一些什么蹄膀。3个月很快就过去了， 哦，这个做儿子的丈夫的 crossed 他的 fingers， 然后跑去跟他的妈妈讲，妈，时间到了，明天下手吧。这个妈妈说，你敢，你敢，你敢动他，动他我先杀你。然后他赶快去跟他太太讲，我毒药已经买好了，砒霜已经买在这里，你跟我喝掉。这太太后来这个事情就解决，但是我相信这是一个故事，这在这里说明一些很重要的道理，所以我这个道理不讲，我就把故事讲给你们听，我想你们自己去发挥，举一反三。
在北美洲，这个婆媳的问题为什么会比较严重呢？就是因为在这边的女孩子也都是读了不少的书，那么都是比较进步的女性，那么再加上呢也是比较独立的女性，那么再加上美国的这个观念，这种男女平等妇女解放运动的这种影响，那么还有呢就是在美国的生活用的一些最现代化的东西，所以呢等到把这个婆婆接过来的时候，这个情势跟在东南亚不一样。在东南亚结了婚再怎么样，这个媳妇是媳妇，婆婆还是比较地位高一点，因为婆婆还是好像一切都是她做主，她是比较能干，她的经验丰富，她样样事情知道，那媳妇还要多听听婆婆，所以比较问题小一点。可是到了北美洲是地位转过来了，是这个媳妇能干，媳妇会家事，媳妇会用这现代化机器，媳妇会开车，媳妇到 supermarket 英文各方面都行，而这个婆婆从东南亚接过来的时候样样都不会，那么机器也不会用，车子也不会开，电视也看不懂，就家里面的地位好像是媳妇高于婆婆，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对于这个婆婆就更加觉得没有办法忍受，那么所以她在心理上就更是有一种压力，那么问题就更加的严重。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这个情形的时候，我就在感觉到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还是永远根据圣经的原则，就是说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我记得有一个媳妇就跟我讲，她说我真是没有办法跟我婆婆住在一起，她说我婆婆啊真是脏得不得了。我说她怎么样脏得不得了？她说她帮我喂小孩子吃饭啊，我看了我受不了，她每一口都要放在嘴里，放在自己的嘴里，就是让她好像温一温，然后才放在我的孩子的嘴里。她说你说这么不卫生，哎呀，她说我看到我婆婆喂饭我就有气，我就要跟她吵架。她说还有呢，我婆婆根本就不晓得地毯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总是把东西都撒在地毯上，什么汤啊什么都倒在地毯上。你看我们这么漂亮的房子，我婆婆来一住简直就像一个什么房子啊。那么我就跟她说，我说你要想到，第一，你婆婆的时代没有地毯，还有第二，你的丈夫是你婆婆养大的，你的丈夫现在还很健康，他可以把你的丈夫养大，难道不能把这个孙子带大吗？你为什么那么紧张，那么害怕说这个婆婆脏啊脏啊的受不了？他说我就是没有办法忍受。所以常常是住在一个房子里头，就发生许许多多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积起来以后就开始冷战，冷战以后就热战，然后这个家里就变成一个鸡犬不宁的一个地方。所以首先我们要根据圣经的原则，我们要尊敬长辈，要尊敬长辈，还是要顺服年长。再怎么样老人家说他走过的桥比我们一生走过的路还长呢，所以再怎么样他的经验还是比较多的。有很多的家里出了问题是生了孩子以后带孩子，我们这一代什么都是看书都是知识，可是老一辈什么都是经验，从生产坐月子就开始吵，老人家说不可以吹风，不可以吃这个，不可以吃那个，可是这一辈子呢就说为什么为什么，人家医学发达没有讲这一套，那么他为你好为什么不接受呢？我们中国这么多年的东西下来，人家都个个的都做了很好的月子，为什么到了我的身上的时候我们非要来反叛？我想我们第一要尊重长辈，
第二要同情他的处境，我们要想到他一辈子养大他的孩子，他的心血都在这个孩子的身上，等到孩子跟你结了婚以后，在他的心灵里面失去了很大很大的一部分。老年人最需要的还是安全感，我们要把安全感给他们。所以我觉得要了解他的处境。那么他以前他忙他自己的家，忙他的孩子，可现在他的孩子都长大了，结婚了，他没有事做，他的心里面所计较的就是可能就是这些，就是你们不尊敬我，你们不爱我，你们不关心我，所以他就会来唠唠叨叨来烦你。所以你如果能够站在他的立场来为他想，来同情他，来了解他，你就不会跟他顶嘴。第三呢，就是媳妇要求自己做路德，婆婆要求自己做纳阿米。可是很可惜，很多人相反的啊。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我真正的在我结婚的时候为这件事情祷告，我说主啊，让我做路德，我只有这样子，而且只祷告了一次。但是当你有这样的心愿的时候，主看重我们的心，他就愿意帮助我们。所以你就为要求你自己做一个好的媳妇，因为圣经上实在有一个很美的婆媳的榜样。那么第四呢，就是要冲破彼此之间的这个沟。你知道人跟人之间都有一个 gap 的存在，而这个冲破人跟人之间的这个 gap 是不要等对方来 reach 你，是要你去伸手去 reach 他。我们要学会怎么样用言语、用行动去了解对方，去花时间来沟通彼此之间的这个关系。那么刚才呢，第五点就是李牧师讲的，夹在中间的那一位要很智慧、很有爱心，知道怎么处理。还有第六点呢，就是为这件事情祷告。有一节圣经节是我自己应用的，就是箴言十六章第七节。这一节圣经节说，人所行的若讨耶和华的喜悦，耶和华神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当我为婆媳问题祷告的时候，我就是拿这一节圣经节，我说主啊，只要让我所行的讨你喜悦，我要尽量的讨你的喜悦。你要是我的仇敌与我和好，我想我的婆婆还不是我的仇敌，所以一定他会与我和好。所以这一节圣经节我就这样抓住，就这样应用，也实在也可以用在我们一生的道路当中。那么还有一个秘诀呢，就是要教导你的孩子尊敬老人家，常常教导你的孩子尊敬老人家。比如说孩子早上起来的时候，你说你看到了祖父母，看到了外公外婆，你要说跟他们说早，而且叫他们不管在生活起居都要尊重老人。那么他看到你这样教育孩子的时候，他就会发现你也是在尊重他。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还有就是说，在家里面你要让这个老人家分担一点点的家事，不要让他觉得他是毫无用处，让他觉得他在你的家只是一个做客的。你给他分担一点工作，他会更加的自在住在你的家里头。但是千万不要把太多的工作给他，好像当作廉价劳工啊，或者说无价劳工，这个是两种的情形，我觉得我们需要注意的。那么我不知道对于我刚才所提到都是讲住在一起的这个in-law 啊，那么我相信我们中间在这里大部分是没有住在一起的，父母亲在东南亚啦，那像这样有什么要注意的事情，不晓得有没有哪一位要补充。如果你们没有要讲话，我就特别提出来。第一，就是没有住在一起的话，我们一定要经常的通信。那么写信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你写信的时候你们要两个人署名，不要写信的时候永远就是女儿写给妈妈，然后把那个丈夫丢掉，然后妈妈写信回来也是只写给女儿，不写给女婿，那这样的关系就越来越不好。我记得我们写信的时候不管怎么样都是爸爸妈妈，然后事实上是一个人写的信，但是我们署名的时候一定是两个人的名字都署，就说要让他们一直认为我们两个人就是一个人，你们不要把我们两个人分开。
那么我的母亲呢就还没有这个习惯，她写信来的时候就只写我一个人的名字。所以有一天呢，李牧师就跟我爸爸就说了，他说你们写信来都是只有写给自己的女儿啊，就讲了这么一次，结果以后家里所有的来信都是两个名字。我想这样提醒一句也好，不要一直闷在心里不高兴。那么那么有一次呢，我们也是有这样的经验啊，就是哥哥写信给妹妹，就是我的小姑，那么他写信的时候就把这个小姑的先生的名字写在前面，然后自己的妹妹的名字写在后面，然后署名是哥哥嫂嫂给他们的信。结果那个小姑的先生来到我们家的时候，他说我最喜欢看到你的信，因为所有娘家的来信只有哥哥的信是把我的名字放在前面。那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还是要在一些写信的时候，一些小小的地方，但是却能够把人之间的关系带得很好。那么第二就是要注意生日了，结婚周年还有节期，我们不要忘记了送礼物寄卡片，这个没有住在一起的，还有就是信主的 in-laws， 我们可以跟他们有一些属灵的交通，那么有属灵的交通也可以在关系上面更接近。那么没有信主的 in-laws 呢，我们要常常为他们归主祷告，甚至你利用假期回去传福音给他们。我想这是我所提到的一些，我不晓得有没有人在座的要有所补充的。昨天呢有人提出来说要我们讲如何教养儿女，可是因为我们现在时间已经又到了，所以这个大的题目又不能讲，但是有一个题目我觉得需要讲，也许就让李牧师给我们讲一下。就是我觉得我们讲到家庭生活的时候，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在家里面有一个家庭祭坛的设立，是昨天黄仁光的太太特别提到说，等到他们孩子生出来以后，他们发现他们应该有一个家庭礼拜，那么他们觉得非常好那段时间。那么我自己是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的，那么我的父母呢从小很小，我还没有进小学就规定我们每个礼拜要做家庭礼拜。那么我是在传统的基督教环境长大的，每个礼拜做家庭礼拜的时候，我爸爸祷告得很长，差不多要10分钟啊。那么每一次祷告阿们的时候啊，我们三个孩子都睡着了。然后他还要再讲很长的道。那么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长大的，每一个礼拜说要做家庭礼拜的时候，我们都很不愿意的就去做礼拜。所以等到我结婚的时候，我们就说好了不要做了，因为起先呢是我们还说回娘家再做家庭礼拜啊，那后来呢就家里就开始革命了，算了我们都这么大了做什么家庭礼拜嘛。那么我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长大的，但是呢等我们自己有了孩子以后，我们就感觉到我们要给他们有家庭礼拜，所以我们觉得在家里面设立一个家庭祭坛是很重要。因为亚伯拉罕他的一生就是两个，一个是帐篷，一个是祭坛，他无论到哪里去他是过帐篷的生活，还有就是过祭坛的生活。家庭祭坛就是说你这一家所有的活动当中有这一段时间的活动是真正的敬拜神，是以就是神在你们中间，全家一切工作停下来就是来敬拜神。我想关于家庭祭坛就请李牧师给我们讲一下。
因为时间哈，我不晓得是不是可以多提，因为这家庭祭坛这个专题我们希望在今年的7月 New England 的家庭夏令会我们有比较专题的深入的谈到。不过讲到教养儿女，跟家庭祭坛有关系，所以我很快的把这十几年来教养儿女的一些经验给大家做一个参考。虽然在我们中间有孩子的不是很多，我在Boston 这里郊区的中国教会做牧师做了3年多快4年，我们教会有一个顾问牧师叫王志牧师，我想很多人都知道，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讲到每一次都喜欢讲7点， 啊，但是医生讲七点，因为他有七个儿女，他今年刚好有77岁，所以我们跟他在一起就受了一些影响。所以我这个教养儿女，我也把它归纳成七点，很快的我念出来给大家。第一，为他们祷告。我所说的这不是理论哈，是真的要为他们祷告，真的。两夫妇，特别是你们夫妇两个人，真是要花时间为他们祷告。感谢主，最近我们已经从为他们得救的这个祷告的题目，变成开始为他们的感情生活祷告。因为虽然我的老大现在年纪都很轻，才不过16岁，但是我们觉得也许他交女朋友的时间还很早，但是为他祷告的时间一点都不早，可能都太迟了。所以我们真是在主面前迫切地为他们对属灵的事、对感情的事、跟他们的学业、身体等等祷告。第二，我们非常看重教养儿女的对我们两人自己的要求，就是我们的榜样。好几次跟我两个儿子在一起，被他这样提醒，每一次开车，我们的老二我一定叫他，我叫他把 seat belt 绑起来。如果在天黑的时候呢，他如果坐在我旁边，我说 Chris fasten your seat belt， 他一定做一件事情，在黑黑的里面呢，他就伸手来摸我的肚子，他看看我有没有绑，他看我有没有绑。如果我绑，他就没话讲，他就拉下来，他就绑了。那我给他摸了两次以后呢，给我很深的警惕，很深的警惕。我觉得我们这些做父母亲的哈，常常很会管教孩子，但如果你没有榜样，你教了个半天，你一次的没有榜样，可能前功尽弃。所以这一点我想特别给弟兄姊妹一个提醒，也是给我的一个提醒，一定要有榜样，你才有资格教你的孩子。我们做传道人也是一样，我们帮助别人也是如此。第三，让他们学习刚才讲的要尊重长幼。我想从小我一定我们家两个孩子，有一次呢，我们的老二就冲口就叫他的哥哥叫开开。我那次好好的把我老二揍了一顿，我说你没有资格叫你的哥哥叫开开。当然今天在美国已经叫哥哥就叫 Larry 呀，叫说 sorry， 就直接就叫名字哈。有的时候叫爸爸妈妈还叫名字，我觉得这实在太过分。那么我不管怎么样，我就是要他在家里面叫哥哥叫哥哥。那么这一点呢，让他培养一个长幼有序。我觉得再怎么样，我们在西方有一些中国的东西，我们还是应该守住。这些中国的东西还是很属灵的，跟属灵的原则是配合的。比如说对祖父祖母的态度，对我们做父母亲的态度，我要求他们一定要有礼貌，不许他们在爸爸讲话的时候中间插嘴。像这些细节，我们都让他有一个长幼有序的感觉。第四，爱他们，真的要让他们感觉到那个爱。昨天我已经提了，我们两个人呢，如果有什么意见不合的地方，我们尽量避免不在他们面前吵架争论。但是相对的，我们两个人的相爱和尊重尽量在他们面前。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两个孩子还小，每一次回到家，如果我们夫妻之间稍微亲热一点的时候，这两个孩子就会跟着过来，就抱住我们两个人的腿，就在一起。然后我们这个老大就说，哎呀，我们是四同志。就是他刚刚会说话不久，他就说，哎呀，我们是四同志。我觉得这个给他们一种安全感，就给他们一个真的一种安全感。我觉得今天孩子在家里面没有安全感，有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可能有一点怕羞，哎呀，在儿女面前亲热，这个我强调，在儿女的面前不要给他们看见消极的吵架，给他们看见积极的相爱和尊重，让他们知道。比如有很多事情，我说你问问妈妈看，让他知道爸爸很尊重妈妈。那他也是一样，说来问问爸爸看看。那么我们两个人呢，要管教他们，一定是同意，一定不会说，我打他的时候，我不许他在旁边说，哎呀，不要打嘛，人家可怜嘛，怎么？你要讲我，等孩子不在的时候再讲我，就是让他觉得我们两个人的 consistency。那么这个也是很多做父母亲的不小心的，父亲打的时候妈妈就在旁边护着儿女，母亲骂的时候父亲还就帮着骂妈妈，这个最要不得，最要不得。这个孩子完全对你会失去信任，你现在感觉不出来，等到有一天你会感觉得出来，你会感觉得出来。可能有一天你的儿女参加这样的聚会，那个讲员给你一张纸头写三样东西，右边写的是爸爸和妈妈啊，右边写的是爸爸妈妈。那么第五点，哦对了，爱他们千万不要以为用物质可以代替真的爱。我们今天在美国很容易用物质代替真的爱，
他要什么，哎呀，讨好他，要什么买什么，要什么买什么，害他不是帮助他，这是第四点。第五点，像他们这一点，我现在提的都是我自己的经验哈，我不敢说是一些理论的基础。第五点，学会向儿女认错，没有一个父亲母亲是完全的，但是认错很难。我在很早，我还没有结婚以前，看过一篇文章，在 Reader's Digest， 一个父亲坐在一个 baby 他的儿子的床边，向儿子认错的一段文章，印象非常深。我记得我看那篇文章，我流泪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下决心，如果我得罪了我的父得罪我的孩子，我要向他们认错。有一次呢，我向他们发脾气，发错了脾气，打他们打错了。那有的时候爸爸打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我们从小就被爸爸打错打大的，是不是？那么就那天晚上，我经过了很大的挣扎，我去找我的老大。讲起来我不怕你们笑我，我讲我都哭起来，在儿子面前哭起来真丢脸。讲起来我就跟他讲说，爸爸错了，请你原谅我。那天两个人一起都哭了，后来我儿子也哭了，虽然他年纪很小。所以我想我们要学会向儿女认错。你不要觉得你是不会错的，尤其我们中国人觉得，哎呀，父亲面子是很，这个威严是很重要的。我觉得不对，尤其是今天的儿女一个一个都很聪明，看这种家庭电视看得很多哈。那么我想我们要很小心。那么第六点，这是我非常看重的，一定要跟你的儿女做朋友，给他们时间。我们都很忙，今天我们做儿女的不满意我们的父母亲，就是他忙他的，是他爱我，他赚钱，他嘟嘟买东西给我，但是他不给时间给我。我给时间给孩子，跟他们打球。最近我很惨，最近我的老大在学校被吸收为学校的校队 wrestling 脚力，常常找我做对手。所以在客厅呢说 Daddy wrestling， 不是吗？这是我的原则嘛，要给时间给孩子，那只好舍命陪儿子。后来就跟他，哇，他又在学校学了几招很厉害的，所以把他压住，两下子就给他翻过来了，真丢脸。这是但是我觉得我愿意跟他在一起，花时间玩 frisbee， 跟他打篮球打乒乓球。好在很好几个球类我还比他打得好，wrestling 现在比较差。那么给他们时间，还有你跟他们做朋友要尊重他们，一定要尊重他们，把他当人看，不要把他当。我最不喜欢看见听见父母亲叫自己的孩子叫小鬼。我们常常不小心叫，我觉得没道理。你凭什么叫他小鬼？你叫他小鬼你是大鬼，不是，你是老鬼。所以我想我们不应该叫孩子叫小鬼。我从来不跟孩跟在外面说，哦，我们家那两个小鬼。我觉得小孩子听到以后实在难过，我什么小鬼，他不懂，哈哈哈，很好玩。等他懂了以后很伤他的自尊心。所以一定要跟他做朋友，尊重他。怎么尊重法？跟他讲理由，一定要跟他讲理由。我那个老大在很小还不会讲话的时候，我打他我就跟他讲理由。我说爸爸打你是为了爱你，他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但是对我来讲是我的教育，我从他很小我就教育我自己要跟儿子讲理由。可能他懂，我们谁不知道，我想也许他懂，他能够感觉到那个 feeling。但是呢，我那个时候还不觉得他的 feeling 不 feeling， 我觉得是 educate myself。 所以要跟他讲理， OK， 要信任他们，要多学会称赞他们。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的父母亲对我们常常说，哎呀，我这个孩子就很坏呀，哎呀都不行啊，哎呀他真糟糕，虽然喜欢的要命，都在人的面前就是这样讲。我们需要称赞，我们需要鼓励，现在的儿女也是一样，适当的鼓励给他们。